一样的，请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啊，22节念到28节好了。功夫的果子。
腓立比书1:22-28，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只是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好，谢谢。好，上面第21节是我今天的主题经节的第一个，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总瓜所有的果子的这个他分派我们结这些果子，一个总结就是什么？活出基督。保罗的生命的座右铭啊，这句话，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但是他在两难之间，因为地上有他服侍的，他生的属灵的儿女，所以他说呢，只要我还在世上，神容许我肉身还活着，第22节，就成就我功夫的果子。养儿育女是要费很大的功夫的，而且是儿女不能体会的。那么保罗常常说，我所要的就好像说我的报酬是什么，就是你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稳。等于说有一天我在天上见到你们来了，哎呀，我就很欣慰了。啊，类似这样的哈，我用我的话来解释。啊，所以他后面，我如果今天还活在世上，我死了一定有益处。啊，所以他很两难的。啊，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为你们世上的使命有一个对象是人，是我们四周围的信的肢体，还有不信的灵魂，到后面我们就才谈到这个福音的果子哈。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因为他要去，他准备要去腓立比哈，去呢就越发加增。所以在第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个是保罗，即使觉知道说我，因为他受太多的难，太多的苦，甚至为了要去罗马，他心里也很想去罗马，可是还要成为一个囚犯，带着锁链去罗马，他都愿意。所以他对他来讲，对所有那个时候的使徒来讲，真的是视死如归，而且是为主的缘故哦，还不是说为自己的缘故哈，就是这样宁可这样头破血流，不是这样哈。但是他说呢，我在地上还要成就我功夫的果子，他需要花功夫，他需要献上自己的活命，成为这个祭祀，对不对？他把献给主这样哈。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有很多的牺牲吗？我不能讲牺牲，付出。刚刚在跟我跟我的先生哈许牧师在讨论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已经下了责任了哈，就在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已经没有责任了，就是我们有些事情已经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但是我们就在讨论一个例子，我就不讲那个例子哈，就在想这个，刚好有一个老弟兄哈，那牧师对老人家是很有负担的哈，那我因为只要他有负担的，我就帮助他啊，我们个人的着重点不一样，可是现在的话，我是因为我也不用在教会啊负责这个其他的一个责任哈，有服事但是没有责任，我心里就想说。我说奇怪，那个弟兄目前啊这个情况，我就没有听过他跟他打电话或探问啊。通常他就会很那个哈。那我就问了一句，我说，你怎么没有听到你在关心那个弟兄这样？因为他每一次如果有一些老弟兄老姊妹有生病或怎么样，他是一定是冲第一个，一定会去看他，为他祷告，或者一定会跟他联系的。那我心里就有点存疑。那他就回我说，我就太忙到一个地步呢，只有想没有做。那你呢？他就回我，我说我呢啊，我说从责任上，因为我本来这个关怀的部分，这个探访的部分是他的责任，可以这样讲。从责任上来讲，是牧师的我们分配的责任，但是从一个牧者的心，他是面面俱到的啦。那我的话，这个时候呢，我心里面想到我纪念他，但是我并没有去我的责任的部分，我就没有去，没有觉得，因为我有很多事情要关照，对不对哈？我就没有那个很大的动力说我要去做这个事情，我只是想说，诶，为什么没有看到？我也不想去跟他说啊，你要打电话给谁？以前我会提醒的，现在我也不连提醒他我都不提醒了，我就想说让圣灵感动吧哈。因为这个教会我们已经不是在那个位分上面了。那当我回答这样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话对不对呢？我说我已经不在那个责任上了。你说以前我们的分配他是探访的嘛，那我可以提醒他，哎，你那个人有没有探访啊，有没有看他，我可以提醒他，我帮助者嘛啊。那现在呢，同样是牧者的心，我心里是有在想的，我有在纪念他的啊。那不管怎么样，我有一种觉得说这不是我的责任啊。我现在不是在讲这事情我对不对哈，我没有觉得我坦然了、因为我一向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办法什么都去哈，不是说我想到我就要去做什么，不是这样子。但是最重要的到最后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说有一点我确定我心里面是坦然，因为我心里面纪念他。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功夫的果子不一定是被看见的，不一定是被怎么讲感恩的，但是呢它却是一个果子。不是说我为了责任去做哈，你讲请讲。
吴正好，我觉得说您这个是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们一想到功夫就觉得要做什么，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澄清一个观念。您说不一定是一定要做什么，就是你因为你说你心里坦然，是就是说你你心里边对神是心里坦然的，因为你说你心里面在纪念这个人，所以你说那个就是一个功夫的果子。因为常常我们就会陷入这种愧疚，就觉得说好像我没有去做，都是在那个做的那个外边的东西上。一说果子，一说要功夫，基本上能想到全是那种外显的。如果要是没做，就心里想到又没做，又会觉得挺。哎呀，我怎么就没有做呢？就像我前一段其实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到一个某个人，然后我就想说，问候一下，我就想发邮件说，有在为你祷告，现在怎么样？后来呢，就出现一些事情，就发现我可能现在也不需要写那个邮件，我就在想，我就说，哎呀，我说神啊，我说是不是我当时就懒了那么一下，就是没有，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了。我只是在想，所以呢，有的时候从他们把这个果子就当成是做了，基本上我们的观念都是做了什么，果效结果怎么样，没有去想到心里边这个层面。
对啊，为什么要解释这个呢？因为我一开始说果子是看得见的，对不对？果子是可以被看得见，是可以分享的。好，那我也要讲，这个果子是让神验证的。我的动机、所以我到后来我在跟他谈的时候，因为我对讲话到这个年纪，我对讲话我自己很警醒，我说已经不是我的责任了， 那牧师是说，不是责任也可以做啊。他就跟我在我们在两个在谈了哈。以前我会提醒他了，我说哎某某人怎么样，你打电话了，我会提醒他。那连这个我都觉得说我不需要，因为为什么？因为牧师事情已经很多了，我们一下了责任之后呢，其实并没有觉得怎么讲，
放少了很多事情。
不是说是。就是刚刚好，就能够承受的，能够做的，能够讲的做了哈，能够做有形的做的，其实就刚刚好哈。因为想休息到天上再去休息了，我也没有觉得说在这里可以要休息要怎么，没有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哈。现在有可以怎么样，我没有这种想法，我不觉得那是我的喜乐哈。就像刚才那个保罗的心，我就很能够认同，当他看到牧养的羊然后可以站立得稳，然后自己我们在年纪再大我们在衰残了，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在强壮了，哇这个是真的是就像父母的心一样啊，很欣慰。所以我才要讲这个例子，就是说有时候不是对方，即使你这个是可以分享给人，是可以让别人蒙福的，但是也不见得会被对方知道啦，或者是会被对方回馈啦，我的意思是有点类似这样子啊。
我觉得师母你这个提醒太好了，有的时候我们是觉得是不是这个果子会看说哦，对方有没有领受啊，或者我做了这个比如对他生命的这个付出对方有没有改变呢，如果要是没有改变，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做了这个就白做了，因为我们好像自然而然呢都是盯着这个外在的这个果效这个结果来看。
好，你讲对了，果效，我们的世界的眼光会放在果效，
对，
用从果它的结果出来，所以我刚才讲过了，我们要让神来验证，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左手行善右手不知道，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你一定知道的啊，你左手拿什么右手怎么不，因为你整个身体是一个啊，那什么意思，我根本都不觉得我在行善，等于说我是一个行善的心，有没有，我是一个里面有已经有善的那个良善的那个体质在里面了，生命的体质在里面了。
常常而且呢是用这个果效来反推这个原因，就是说如果我有这个果效好，那就说明我是做了功夫，如果这个果效不好，就说明我们常常会这么想，就是反果推因这样子。不仅是看果效，而且这样，而且对别人呢有时候也会说哦，你看他做这么多呢，他的内心一定是对的主的，或者不是说这个人不对的主，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人的内心。
我们所有根源跟原因都是从真理来，不是用后果来往前推说哎，我这个怎么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别人帮我回应一下。
了解师母，你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里面要生成神的这个生命，而我们所有的行善是根据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自然的一种流露，而不是一种律法从行为上想要去成圣，想自己去挣一点这个救恩或者是奖赏，对，是这意思吗，
有一点，但是我是刚好接着刘磊讲的，就是从结果从果效来看我们的原因跟看我们的这个果树的质量。好，对的，你这样讲是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由内而发到外了，对不对，是不是，好，其实我们面有然后就会行于外嘛，好，
就是最重要的是里面的这个生命就是有在神的里面，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连于耶稣基督，那个他在耶稣基督里要做成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越顺服，就像今天师母提的立志行善，就是我们越顺服越这样去顺服神的话，那这样的生命就会慢慢的把我们更新翻转，我们的行为上继而能够有更多的荣耀神和自然的一些流露，对，我是这样理解你今天的课，对，
是。好，那现在我要连接到刚才刘磊讲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来验证我们的果效，用果效来推动我的里面的这个动机，
对，
动机也好，或者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从后面推过来的话，因为保罗也讲过哈，这个撒种跟浇灌是我们要按着恩赐，按着我们的负担去做的，可是让他成长的只有神，所以我们不是那个验收果子的那个主管者，那是神啊。所以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结果做一个评价的时候，那么我们有可能就会换轨道换方法，懂我的意思吗？那就是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花样在教会里面，我不晓得你们那边哈，艾美你比较知道，你把这个西方东方比较一下，是不是西方的这个花样比较多？
觉得我们这边也是，我觉得刚才那个刘蕾姊妹分享的这个，我们真的是都比较从，有的时候是就是从外面去推里面，就是刚才刘蕾分享的那个，其实我也很想听师母分享这个点，就是我们的判断。对，我觉得在这边的人也是一样的，对，也有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里面已经有混杂，就是不纯了啊。那记得果效是完全要用神的眼光来验，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继续撒种，继续流汗，继续这个，只要我们确定我顺服的圣灵，不计任何的结果。你想想吧，神培养我们从几岁他已经让我有机会得救了到现在，那如果他看果子的果效，他看我们的果效的话，他等摩西等80年，你等得了80年吗？所以我们结果子的内在的品格也好，外在的品格，内在的本质也好，我们的责任就是结果子，让圣灵很畅通的，该翻土的，该拔掉的，该怎么样修整的，让他来做工，然后我们被更新。至于他的果效如何，我们是没有办法用我们这种在世上活着的眼光或我们的有限的智慧来看他的。有一天当我们到全部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套一句妈咪的话，我们会很惊讶，甚至有一些人没有上去那里他也很惊讶。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像那一群人说，哦，我奉你的名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意思说我不认识你。到那一天当你到了现场，不管谁到哪一个现场，我们有两个现场对不对啊？一个最终局的现场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很惊讶。有些人非常把握的说，啊，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有上天堂的这个入门证了，哈，不确定。因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耶稣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警告，耶稣讲到地狱比天堂讲的还多，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心，他爱每一个人得救。所以谈到这个果子跟果效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恩赐会带来果效，我有讲话的恩赐，那个果效是人看的果效，人的感觉的果效，
是吗？
我的那种果子的那种实质是神在验收，是神在收割。啊，请讲。
我这样讲不一定这个例子准确或者合适，我是听到有这种说法，因为把教会，有的人就说，他说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教会当成一个公司来这样做。那的确我也听到有的就是比较带领的人说要把这个做大做强，所以呢那就要用各种就是方法，这个方法不行我们再换个方法，就是有点，你就像如果你经营公司，那你当然是从就是这个果效来看，比如我追求的是人数多，这个增长，那这个不够我就是反果为因，那我就换个方法。我听一个姐妹讲，她说呢有一个教会不是在我们这边啊，她说为了吸引人，那个师母就说 那我们就开个舞蹈班，然后让大家都来跳舞。最后他也走了，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可以吸引人。那他们说起来也是，就是那这样可以传福音呢、啊、我们吸引人来到这边，然后呢让他们过来，然后这样。所以他就是只要说这个那个果效，因为是可能也我也不知道，就所以呢他很多都是从这方面来评判，就把它当成一个就是一个比较
好的。好，我们在过去曾经因为一个意象，我讲的意象记得不是看到什么梦什么，不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给我们心里面的一个触动，一个感动负担。因为看到你知道哈，在台湾你们都是服侍的人哈，所以我就不介意跟你们分享这些属于服侍的层面的哈，或者是神国度里面的一些我的经验哈。那个时候妈咪已经快60岁，我是刚好到了一个40年刚刚比较成熟的时候，孩子也大到可以离手了哈。然后台湾面宣教士在那个时候，台湾已经还没有到200，中国是还快到200，那个时候了哈，现在已经超过200年了宣教士宣教。然后在台湾的话大概150-160年好像。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很清楚，因为我在台湾的这个长老会就是很老的那种教会，因为刚开始宣教的时候长老会啊，还有长老会是最长的最久的。那个时候呢教会有两个特质，一个是孩子，从孩子去撒种，孩子来上主日学啊。所以在我们的教会，为什么后来这个可能有点不太没有听我说过，为什么我跟妈咪很执着的要去做妇女的团契，妇女的聚会，因为在教会的这个撒种的方面的话，孩子们跟妇女们是家里面很重要的这个马上可以接触到的啊。那孩子们也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责任，他们就可以来。所以在我们在这个长老会有个特色，在孩子的主日学方面把握得非常好，而且又训练很多童工。我13岁，那个时候还没有得救哈，对不起哈，因为不是我愿意这样做，是他牧者叫我做的哈，就开始教那个幼稚班哈，所以我对幼儿班很有负担，就是这样哈，帮他们弹琴，教他们带他们唱歌，讲故事给他们听哈。13岁，我17岁来得救，可是在那个家里面我就被分派到这个工作，然后妇女的聚会也是一样。因为妇女的话基本那个时候的姊妹们，她们大部分都是在那时候就还没有信的，也是一样，她们很容易就会被带过来，但是带过来的目的是要聚会，要听福音，要听就是大家有一起交流，有这种fellowship 那种交谊的关系。但是在我跟妈咪去台湾开始做这个事工的时候，是基于看到这两个事工都一直在衰微，特别是孩子的，孩子要补习哈，孩子看电视看很晚起不来，慢慢的就看到主日学已经没有人要教，也几乎寥寥无几的孩子来上学上主日学，连那些长老执事们的孩子都已经无辙了，都已经不来了哈。到后来就产生一种现象，就是他们开一个星期六的叫做才艺班，刚才刘蕾讲的动脑筋开才艺班，好，没有关系，开才艺班你把孩子召集来传福音也很好。结果呢他们就是像他们你们讲的画画啦，都是没有条件的，还供他们吃点心啦，而且好像等于是帮父母亲卸了一个星期六带他们去玩的责任哈，他们参加然后收一点点的那种报名费哈，然后他们是做好事了啊，行善做好事，那就是做这些才艺班啊，什么班哈都有哈。那个时候我们的意向就是，我们这里有中国的学生，台湾的学生回去，他们是可以翻译的，然后有美国同工也可以去一起成一个团体，我们用英文叫做暑期英文营。可是我们里面就是完全编了一套有进度的这个传福音， 妈咪一讲的时候是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的啊，大概那个信息大概要三次到四次一定要把它讲完，就是从最基本的福音的那个信息。很奇妙的，因为神开了路嘛，所以呢就有人要我们这样做，就是我们有一次了，这个我讲的话就太长了，故事太长了，它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就开了这个路，然后就让我看到说为什么台湾的这个这么样的枯萎，那个事工本来是很旺盛的这么枯萎。我们那个时代的儿童主日学青少年都非常的兴旺啊，在教会里面。那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好，他们既然办所谓的英文什么营哈，才艺营，那我们来办一个英文营。所以呢那个时候哈，现在已经不吸引了，因为后来就本来我们在那里不是像中国好像二三年级就开始学英文，我们那是初中才学英文，所以那但是英文大家已经很热门了，我们就说我们用美国老师用英文营来吸引，也是吸引了没有错哈，但是我们坚持一定要讲福音。结果我们有一个，我不讲哪一个大学，基督教大学邀请我们去，因为我们这里有美国老师，他们也很热衷哈。他看一看我们的教材，他们那是很有制度的，也很有意向的，好，这样讲好不好？他们很有能力了哈。他们的学生一招来300多个，各大大小小聚成一堂，我们有合班有分班，然后看着我们的这个教材，人家介绍的说，哦，我们这里有一个团体可以做这个。他们英文营，他们当然觉得说，因为他是大学里面的教会，他说不能只有讲这个哦。你知道妈咪怎么回答吗？对不起，我只讲这个，看你们要不要没关系。那时候我是团长，但是呢他是啊我们的算是我们的领导，那我是这个整个行政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团长。他还是要了我们，他那时候他们其实认识我了，我跟曲牧师跟他们啊大这个大学的就在大学的这个有几个教授是有关系的哈，我们就去了。结果那一次去之后，我们好几次了，不是只有孩子他们听到福音得救，而且有一些童工被复兴，在那里真的是见证。当你被圣灵引导，被神分派去结果子的时候，那里是福音的果子，我这样讲哈。那后来他们的老师自己跟我们承认，他说很抱歉，我们一开始我们在这个福音的责任上面，我们已经把它淡忘了，只希望能够邀请孩子，能够我们好像我们要一定要做一个营会，然后我们就用这个世界的方法，但是我们忽略了圣灵的大能。我们一共做了，我们自己做大概18年，然后给那个一对宣教师他们接下去哈，他当然他们能做的就比我们少，因为我们团体比较大嘛。那时候我就只有妈咪也不能再做了，我们就只有就在中国也做了3次哈，在好几个地方做了3次。那妈咪那时候他已经说他不能，他觉得他的要讲那个孩子的那个，因为他要用那个布偶哈。那不行了，那我的负担比较是属于这个圣经真理的培训，我也没有就交给那个宣教师了。后来这个到现在本地的教会接下来的自己做的，按照我们这个教区做的大概都还在做，但是呢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有一次我在一个基督教的书房要买书的时候，有一个大概30几岁40岁的一个妈妈过来，老师我说你是哪一位，她说你忘了哈，我的孩子参加过你的营会，参加好几届，然后你们教的歌我都会唱啊，现在呢我也信耶稣了啊。所以这些果子你是见不到的，那我也不能因为要看到果子我才做，你知道吗？我们去做那个很多的批评，当地的一些跟我们有关的宣教士的在帮忙的教会，他们的批评是什么？你们就过来做一个暑假，然后呢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你们需要那么辛苦吗？而且你们这个就是好像蜻蜓点水这样而已。我不是说这种短宣比那个常在那边做重要，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如果这个门是神开的，因为神要眺望，结果呢 这个福音营呢，我确定眺望了当地跟我们接触过的这些教会的，不管是哪一个方面，反正神有他的时间，也给我们机会。那我们可以说，我们真的是结了功夫的果实，可以这样讲。好，谢谢哈，容许我讲这一段哈。那为什么讲到这一段呢？或许我们现在也要警醒，不要随着潮流、运动、热闹的这样的一个，不要跟着走，以至于我们怎么样，就随流而去。好好的走在真理里面，一定要跟着圣灵，有圣灵的印证的时候，我们就是平安。好，我们往下面了哈。这个福音的果我就不再细述了，好不好？我们都很清楚了哈。这个我用的是那个保罗到罗马去哈，他要去结的就是因为外邦人哈，就是你们跟外邦人一样要去结福音的果子，不是不重要，是因为你们都很清楚，我们就不用再解释什么了。传福音，见证人，成为见证人。我再提醒一件事情，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谈到，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要在哪里哪里哪里做我的见证。请不要把做我的见证只等于我去用口去传福音，那里的做我的见证在原文里面是成为我福音的见证人。你们要去，不要只有在自己小小的安室圈在这里，你们接触到人，你们要愿意付上那个代价，离开你的舒适圈，然后不管你碰到谁，你都要把这个福音分享出去，成为那个，然后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会有羡慕，会有感动，我们成为那个福音的促进剂了，可以这样讲，我们让别人饥渴，我们是光，我们是盐。那接下来的话，嘴唇的果子啊，这一点我要强调一下，嘴唇的果子。昨天刚刚我们大家学习这个启示录哈，有一个部分的里面的姊妹啊，就谈到里面常常有那个敬拜，天上敬拜的这个场景被约翰描述出来。那里面有一句话，什么什么什么归给我们的神，归给被杀的羔羊。我们在思考什么叫做归给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嘴唇的果子哈，念一下希伯来书13:16。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好的，好。然后请念一下以弗所书5:19-20，我这里没有给你们。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好的，刚才谈到这个嘴唇的果子的时候，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旧约的谈到祭祀献为祭，就是对神的敬拜。献祭对神的敬拜，所以保罗到了罗马书12，都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为活祭，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讨神喜悦的。这里谈到嘴唇的果子，以颂赞为祭献给神。然后以弗所书把它加在一起的时候告诉我们，口唱心和颂赞，当然会有诗歌可以唱，但是谈到成为一个祭祀的时候，是整个的对神的一个献上的，口跟心是一样的。当我最近常常在提到这个，不管是辅导的方面，或者是在就门徒班里面和门训里面的谈到这个学习耶稣里面的说话的时候，我心里的负担很重。有时候我们的口，我们知道真理，可是我们口出来的也是从心里面思想出来的话语， 就是不合一的。什么叫做敬拜？把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尊荣、所有的权柄，一方面敬拜他，一方面还自己想要做主掌权嘛，对不对？啊，荣耀都是你的，可是一方面我们还会想说，为什么对方没有，好像没有得到那个肯定。耶稣说，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全都是你的。昨天我们在谈那个归给你，都是你的，这个是同意的哈，都是你的，归给你。那我们如何把它归给他呢？那本来就是神的啦，怎么归给他呢？从我们的生命的果子献回去给他。我们看到24个长老带着他们的那个桂冠，那个他们的冠冕不是王的冠冕，是那个比赛完得名的得胜者的冠冕啊，是花边的，不是那个王的冠冕啊。所以嘴唇的果子不要轻忽，圣灵更新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所讲出来的嘴唇的果就是要讲给别人听的嘛，别人会听得到的，对不对？而且可以造就，可以建立，可以感谢，可以一起口唱心和的，一起敬拜的。所以嘴唇的果子成为一种祭，献给神，等于说我完全的像活祭一样就没了，祭是要烧掉的，对吧？没了，但是都是你的，而且我心甘情愿。那就是承认主名的人嘴唇的果子，让我们的说话成为一个祭祀。当你在对谁说什么话的时候，不要忘记是献给神的一个礼物。好，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善果，跟智慧有关系。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好，请哪一位念一下。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阿们。
我们知道什么叫善，你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都会背了哈，有谁要背吗？什么叫做善？何为善？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嗯哼，还有一个，与你的神
与神同，嗯，
与神
同心，
那个叫善啊。那善果不是像一般说哦做好事啊就施舍，不是只有这样。善本身是一个谦卑的心，然后行出来是公义。然后跟着主做，跟着神做，同他同行啊，好怜悯，跟主的心一样。那这里的谈到是智慧哦，哈，有时候我们把它很狭隘的想，智慧就是哎呀，你很能够辨别。当然了，智慧的内涵就是一个就是有知识，然后有怜悯，很敏锐，敏锐发现到哎，这个应该有一个应变，怎么应变啊？然后就加上谋略，很容易把智慧。等于我有没有这个能力，这个人很有智慧，他很有能力，不是。智慧是我们可以结出善果的时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怜悯，就会里面如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就会结出善果。智慧没有错，它有里面的内涵，但是真正天上的智慧，属于神的智慧，有这些里面的本质，清洁、和平、柔，不管怎么样哈，天上的智慧。那记得，在智慧书里面的智慧，就是等于，那智慧在呼喊，就是有人格性的嘛，智慧在呼喊啊，智慧在叫你。就到后来变成好像父亲的这种交代，母亲的这种培养，就到后来变成这样哈。所罗门对他的儿子哈，这个就是智慧。然后到后来，基本上他在预表的就是 就是神自己，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神就是智慧的泉源。所以智慧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辨别看出来怎么样视透怎么样，这个是一部分的特质，但是智慧基本上就是要结出善的果子，也是一样，是可以分享的，是可以被别人看得到的，不是要给人家看来看我们的哈，就是可以认证的，可以这样讲。好，那我们看了那么多所有圣经提到的果子，我们再记得耶稣对门徒讲要离开前讲的14-15章，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要分派你们去多结果子，让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天神赐福我们，我们越过了很多的山，一山爬过一山，从救恩挪亚方舟那个救恩，到这个亚伯拉罕相信顺服，到这个摩西在那里跟神面对面认识神，他知道有神，但是他不知道神是谁。然后有以利亚这征战的这个高山，为神站立，为真理用生命来见证他对真理对神的一个委身。然后我们也看到有以色列人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被吩咐，被摩西再次的吩咐咒诅跟福分，你一定要有一个立志。耶稣要说至于我和我家，有一个在神面前的立志。然后我们今天也看到圣灵可以在里面成全和所立的超神喜悦的这样的一个指向。我们也看到来到后面有敬拜神的这个锡安山，神的 圣山，在之前有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哥哥他，还有耶稣那里不是山啊，但是是一个山谷啊。不管怎么样，圣经里面有很多跟山有关系的，我们的这个属灵的一些含义啊。那我们一座再一座的不停的高山仰止，不是只有在那里欣赏，一山过一山啊，这是必定的过程。但是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必会有难处，可是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像鹰一样展翅上腾。所以我用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做我们的结束啊，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要像必要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这一把箭头在神的手中，他要把它磨尖，他要把它做他的塑造的工，然后要等候有神的时间。终究从神的手中一射出去，是要射中靶心的。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盼望是向着永恒。感谢神让我们有圣灵成为我们一生的陪伴跟帮助，永远的同在。你们要去，然后要我要跟你同在到世界的末了，到我们生命的末了。好，我想基本上我们这个使命的第二期就到此啊。有没有谁要回应或者是要有问题的吗？
师母，我有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解释一下功夫，比如说那个腓立比书2章12节最后一句话也有一个当，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功夫字面上讲是
等于说我们不是躺平的，用你们的话，你们有一句话叫躺平哈，不是等着上天堂了哈，我们是要有殷勤有努力，我们要下功夫。比如说我们要用时间，对不对？我们需要用时间，像你们愿意学习 像我们要做成忍耐的功夫，什么意思？就好像我本来没有那我尤其好像那个学徒在跟师父学一样，他就得到那个功夫，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点解释？有没有谁可以分享的？
我的理解就是功夫就是要做，要花时间去努力去做，
要去做，嗯 ，OK， 一样，
按照神的要求去做，
要在意，对不对？在意神的他所要的，嗯，
师母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就像雅各书里面讲到的，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当我们真的是就对神有那种怎么说，真的把自己当做活祭，就是真的是跟随神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外边的这种行为出来。然后你在做有这种行为的时候，肯定是就是服侍主，就您刚开始讲的是要努力的，是要有许多的艰难的。其实在你这种，我想说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你能够忍耐，能够坚持，就像保罗说当守的道我守住了，其实那也是一种功夫，可能不
是
说只是外在的行为看得见的，好像能够计算出来的这个成果似的，可不可以这么说？所以那
对神，对我们的信，针对神的，是的，
对，
有时候会逆着我们的，逆着我们的所爱的，逆着我们的，就是我们要花费我们拥有的。要舍掉我们拥有的，那我讲的意思说，就好像本来我可以好好的享受，我可以怎么样，但是为什么要走这一条路呢？比如说像我刚才讲到，我们去做这个，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每一年神都为我们预备十个童工，那是很不容易的。暑假哦，学生他们有的在工作，他从这里回去在工作，十个人。我们凑足十个人才能够把那个整个那个英文营能够安排好，因为他要开各种年级不一样的班数，还有一个最主要就是要合班要讲福音，好，那我们基本上要有人开车，要两部车，好，还有一些道具啊什么那些，那还有很多反对攻击我们的神，可基本是攻击了啊，那但是呢，那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好，那我们要下什么功夫呢？如果你问我说，那你这样要下什么？我当然要下功夫。第一个，我不能因为别人的攻击，我就违抗，就不再在意神怎么感动我要去做那个事情。就像保罗讲的，我没有违抗什么，他照我的。有一句话，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
天上来的异象，
对，天上，对了，对了，我没有去违抗，对不对？违抗吗？
嗯，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在
对。对对，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堕落世界里面，我们要持守刚才讲的守住我所信的道，这就要下很多信心的功夫。我可以愿意走那个小路窄路进窄门，我愿意被分别与世界有别的来过我所有的年日，这个都要下功夫的。我们容易在整个世界的潮流流行里面很容易，现在流行什么我就穿什么，我就买什么，我就怎么样，但是我们不容易在这个逆着流的时候，跟它有对抗的时候，那个当中呢，整个逆流而上嘛，对不对？好，那个就要下功夫了，不是吗？还有没有人要补充？
刚才那个有个姐妹说，就是提到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说恐惧战惊是就是要小心做的偏离了神的心意和旨意吗？
是的，敬畏的心，对的对的呀，我们要警醒，要敬畏呀，是的，是的。就像我现在我在分享这些真理的时候，我越来越了解什么叫战惊。以前就觉得说，哎呀，反正这是我也很享受可以教齁，这是我的恩赐了齁。我们人很容易享受我们自己的恩赐了。因为对别人很难的，他没有的话，那我有的，那我当然就比较容易一点齁。但是问题是 在我的恩赐里面，我也要恐惧战兢，战战兢兢，我恐怕，因为我多讲，我就要多受审判，类似这种心。
嗯，
不是说我下什么，我没有能力在做什么学习的功夫了，研究什么没有，我没有。但是对于要去表达神的话语的时候，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不然的话，我不敢，真的不敢。
然后刚才就是你要结束的时候总结那个果子果效，还有恩赐会带来果效，嗯，就是说，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容易觉得这个事儿做得成不成功，果效怎么样来衡量我们，其实就是说这个 original 就是这个 motivation 的时候是圣灵感动，神的引导，然后我们去做了还是怎么样，这个是要坚持的，而不是说，就是特别的，不能说不看，但是不能以那个果效做唯一的标准啊。嗯，就是恩赐带来的果效和这个就是内在本质外在这个品格的这个还是不一样吗？还是说
果子跟果效不一样？果效是从果来验证说，哎，怎么样评估哈，啊？那果子是生命的，嗯，的这种本质在那里，就好像你分享了，你生命就出来了，就实质在那里。那果效的话，是这个，嗯，等于说果效很容易被人用人的眼光来评估了，可以这样讲。
嗯，
啊，那如果说我们有对的了。因为圣灵给我们分赐，给我们恩赐，那一定有果效嘛，对不对？但问题是果效如果被烧过去，嗯，是神所就烧出来金银宝石，那还是果效。
嗯，
不是说我们不用在意果效，我们尽力的做我能做的。那我也知道我有很多不完善、不完美、反正就很多我做不到。可是问题是我还是要尽心尽力尽意，用爱主的心来做。
嗯，
呀，所以果效是从神的眼中来看的，不是我们来看，这是我的意思。
嗯，那就是说，内在这个生命的本质和这个，就是说外在这个显露出来的这个品格，就像说从这个人的看，这个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哈。
当然不一样，对，不一样，
嗯，
不一样。
那就是果子，这个品格应该是果子，不是果子和生命应该是相同的。
果，对，是果子呀，是属于果子的部分，嗯，呀，好树姐。
嗯嗯，
我有一个服侍的我自己哈，我自己的服侍的一个顺序，第一个只为主，不能只为的，只传耶稣，就说不管我的传扬，我要做的只为了耶稣，我的动机是一定是为耶稣啊，为主的缘故，而不是我爱做或者是别人要我做，而是只为了主的缘故。第二个，一定要有圣灵的带领，就当中有圣灵，我跟着他的同工。第三个，把后果交给神，我不用对后果负责任，我要对前面那两个负责任。所以我就很轻松的，很容易的，有没有？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那个是容易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嗯，这样你有没有比较了解？
嗯，我写下来了，就是说，
okay.
我们要做的目的是为主做，然后呢也有圣灵的感动，至于能做什么样，嗯，那就是交给主啊，就是这样。
是的，
嗯，
是的。
好，谢谢师母。
否认耶稣三次的彼得，他哪知道他可以在众人的面前讲主耶稣到几千人得救，他不会知道，他也没有觉得那是什么，他知道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在那个美门的那里，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有一个，就是奉耶稣的名。
我有个问题，师母，你讲到说智慧呢，就是智慧是有一部包括了，就是说有分辨、敏锐、谋略，但是这个不是说是所有的，因为我有时候常常觉得自己就是没有智慧，因为我在这方面，比如说那个敏锐，特别是谋略，我肯定是没有的，所以我就 觉得说这个智慧离我很远，反正我是很缺乏智慧，我也知道。但是您后来讲说这个智慧呢，不是只是这种能力，不是能力，是包括这个，但是更多就是最终是结善果。所以这个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因为我想我们如果就是信主了，真的是跟神有关系，即使我们没有可能在不是没有那种能力，有的就是在某些方面可能没有那种洞察力啊，或者没有那种敏锐度，但是只要是跟神相连，实际上是可以结有从神来的智慧，不一定是世人所以为的那种反应很快呀，那种很有敏锐度，很能够抓住问题的重点，而是说可以结出来在神眼中那种善果，是吧？我这个我是没有想过。
好，智慧在圣经里面的定义就是上面的智慧，就是
先是清洁，
对，然后呢？
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
那是什么？
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圣洁的功分别为圣的。
对，好像跟这个自立跟刚才讲的那种能力都没有关系，只是
没有没有，但是他有那个特质，他出来说有那个特质，不是我内在的能力，而是外显的一个果子。
嗯，
有没有包括没有偏见啊？没有
没有讲，
所以我们不是追求那个谋略，追求知识，不是那些，而是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到一个地步，清洁、温柔、良善，不管怎么样讲的一切，没有假冒，本来我们都是相反的了 ，OK，
嗯，
本来是相反的，那现在有了这些，自然而然那个智慧就会出来。
对，而且我常常有时候跟人求的，就说想到那句话，就是也是雅各书说的。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虽然我没有说觉到说哦，神一下子给我一个好像灵光一现，我一下子领悟到什么，但是这个是我常常就是想到，一个是这句话，还有一个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你刚才那句很重要的是什么？是我知道我缺乏智慧，而不是我一下子就觉得我要怎么做，而是说，我不是讲，我说你那句那个经典提醒，
对，
我常常知道跟神要智慧。
对对，是。
好，你继续。好，
我主要是说这个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因为正好这两天我在列王记讲到所罗门，因为就觉得哇，这个所罗门这个神给他广大的心，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在特别在谋略方面，在这个事情上就觉得很缺乏智慧，但是这个就让我看到这个智慧的本质，其实可能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种能力或者那种 更不是那种 IQ， 而是说跟神联系起来。你看讲到的这些特质都没有跟那个能力这方面相关的，当然你讲到说是他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分辨敏锐，但他只是一部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最终的那个是指向这个善果能够结出来这个果子，而且分享是可以分享的，也不是说别人看到你很有能力，而且是被认证。我想这个也是神能够来认证我们的，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那个你讲的这个里面的要素，包括知识、敏锐还有谋略，那是一个要素，但是如何产生这个要素的根源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洁净清洁的心，有没有？这些都更新了、然后他就结出那个智慧的果子。
做清洁更新。这个
就像你说
这
化学变化怎么样酿酒它有它的过程，有它的材料了，材料好不好？有它的材料，
对对，
它的理论因素，可是它怎么变成这样的？要有神的律在那里，神所定下来那个化学变化的律，那都是神造的，是不是？他创造所有的这个整个的物理、化学，这个所有的自然界，我们在享用这一切，怎么样从油会变成天然气，成为这个我们在加油的汽油？这个都是一个。当中的一个律已经在那里了，对不对？它里面有什么因素？就是第一个是那个知识， 然后要敏锐，然后怜悯呢、啊，就是谋略嘛，对不对？
嗯
啊，
对
呀。但是不是去我们去追求谋略，就不是这样，而是我们有经过一个塑造，经过一个工作，一个变化，以至于产生这三个这样。嗯哼，好，请大家为我祷告哈。我现在在针对一个，我们下一次如果神容许，我们再开始一个课的话，因为我是一个是属于这个完全是真理里面的这个晋升的一期是这样，然后一期就是会关系到关怀辅导服事啊。那下一次我们又轮到这个关怀辅导的时候，我特别在这个，因为我看到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怜悯度了，那个对方的需要的怜悯度好像我们很需要，我感觉好像，但是我现在不确定当中看有没有人有兴趣跟我一起讨论的，到底这个是恩赐的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好像对于去判断去参透，好像这个方面很多时候我在跟人家谈这个辅导的时候，对方都会跟我讲说、欸、我怎么没有想到有这个，因为有时候我会有旁边有同工，他我就让他跟我一起，对方如果同意的话，那他就会跟我反映说为什么我都没有想到这个。那我就在想，这个是恩赐吗？还是说我们是可以学习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比较了解的词就是诊断了、啊。你听要专心的听，快快的听，听到对方里面的声音，不是只有就好像那个听筒听心脏，不是只有看外面听外面讲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是了解的。
我想应该我理解了。
哦、跟智慧也有关系，但是好像这个是好像很多人的缺乏，服侍的人很多人跟我这样反应。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觉得是我自己是有这种，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这个人讲，我们好像在那绕，就跟着他的那个思路走，也不知道真正的问题在哪儿。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的观察啊，就是因为我看我家弟兄他也是有这种灵敏度，就是有个讲他一下就能抓到问题的本质，就抓到问题的重点，但是我就在那儿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自己也有体会，因为有时候我没有什么辅导，但偶尔有人跟我谈，我就心里跟神就在祷告，我说神，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帮助我。然后我就觉得会好像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忽然会想到一个我自己是想不到的，我自己的体会就是
这一点非常确定的。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圣灵，按着圣灵的眼光来看对方，按着耶稣的心来想对方。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告诉我说他们很难，这个是我要寻求的，为我祷告，然后你也祷告，然后我也会就是去收集这个所有真理啊，圣经里面的真理来看怎么样来帮助、啊、来帮助大家。就是这个不是让你心里面有这种可以加强你的信心的服事，这样啊，这样。
我觉得师母这个可能也真的是有这个恩赐什么，就我记得上次有一次那个在讲问题，我就在外边，然后我就问你，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您看到的这个诊断就跟我就完全没想到，或者完全就没有看到那一点。我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我真的是很、
啊、没关系，
一方面是我那个问题，对，
我常被人家说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一点，为什么你可以知道他是在讲这个？那我以为说大家都可以这样，我以为是这样，就是，但是后来我发现那么多人跟我反映说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没有，好像他们很愿意，可他没有，却没有办法深入，等于是深入了，可以这样讲，根源了，找到根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愿意在这个方面有机会在这方服侍的人，我个人不认为那是恩赐，我个人到目前为止不认为那是恩赐，是智慧。那智慧的根源，好，没有关系，我们现在不讨论了。好，我只说请你们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一方面我也想问一下，是不是你们有这方的需要了？我想要了解一下，因为我
碰到师母，我有这个需要。
OK， 好的，好，嗯哼。但是我没有说我要教一套方法哈，我不觉得我的负担是要教方法。偶尔会碰到有方法的事情，但是那绝对不是我的目的，而是要从那个根源里面让我们、啊、被神造就。我们是要继续的跟圣灵 来教我们、啊、圣灵就是保惠师啊，圣灵本身就是一个辅导啊， 所以我们跟主来学哈。好，那我们先到这里。